OK，好的，
嗯，
我们要开始灵修啊，《创世纪》第四章。你们觉得灵修的速度快还是慢？按照这样灵修20年都灵修，我说启示录啊。但是呢，实际上这样的灵修呢，速度还是太快了。为什么呢？速度还是太快。其实像今天第四章第一、第二节经文，可以讲两天时间的讲不完。为什么太快了呢？因为我省略掉了很多的应用的环节，我们只是在做一些简单的解经，哪怕是解经的部分呢，我们也没有太多的，我们就是也没有太多的跟新约其他地方再做对比，不然的话内容会更加的多。所以呢，实际上上帝的道是根本讲不完的，不可能讲完的，内容多得不得了。你们，而且我跟你们讲的所谓的字义，只是最表面的字义，应用很重要。你们都很想要听应用，但是你不明白神的字义和敬意，听应用是没有用的，你心里是不愿意顺服的。等到今天和明天灵修完，就会讲到一个应用的结论，但你这个结论是无法顺服的。如果你根本没有圣灵来引导你领受神的话，你是根本不可能说 yes 的。好，我们。那个进到那个创世纪的第四章，进到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呢，我们进到一个新时代。这个新时代就是新的一代人开始了，新的一代人。稍等一下，隔壁邻居放的音乐放的声音有点响，我让他们开轻音。其实新的领受不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说有很多新的领受，问题是上帝的话语本身从字义、经义的角度上来说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应用。每一节经文的应用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变化的，要根据你们每个人的，我们所服侍的这个群体的生命的情况来变化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重点，来看1到5节，就1到5节的光字义、经义的部分就多得不得了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啊，那人就是亚当，亚当和他妻子夏娃，那光这个四个字。我就可以展开来讲半个小时。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妻子夏娃，明白吗？就前面她都是妻子，是你从你的骨中骨出来的那个叫女人，那个是妻子。然后到亚当为这个女人取名叫夏娃，然后到这个4章1节开始，这个妻子正式得到夏娃的这个名字，她的妻子夏娃。然后他那个人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啊，就你们一定要首先啊，首先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？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，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部文学作品，就意味着什么？人写的任何的东西，它是都是可以修改，对吧？你任何一个作家，他写的再什么传世经典之作，他都有不完善的地方。哪怕这个作家本人，他过了10年，他又过来修改自己的书稿，这里删，那里增加。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就意味着没有，不可能有任何删减的，也不可能有任何增加的。上帝的启示是完全的，所以就如同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是写文学作品，它就是啰嗦的， 什么叫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？如果这句话写在小学生的作文当中，老师批改，如果这个老师懂一点中文的行文规律，这句话就是不合格的，就是不够简洁，明白吗？它里面很多重复的，他的妻子就是叫夏娃，他有没有其他的妻子？为什么一定要把名字写在这里？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，都有上帝的启示，他在里面的。啊，然后同房这个词我就不展开来讲了。同房这个词就是认识耶和华，就是指认识，就是指一种最深的一种关系。只是这种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用来映射，或者是用来代表原来神造人希望人与神的关系。用来代表人对上帝的认识应该达到这样的一种关系。好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该隐这个名字的原意是产业。该隐这个名字的原意是产业啊，产业。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获得，就获得产业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他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这是进到新的一代人生了该隐，而这时候很明显，该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的，在母腹当中就是与神隔绝的，对吧？这是第一。然后夏娃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该隐这个名字是夏娃取的？为什么可以看出来该隐这个名字是夏娃取的？因为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孩子。首先这个孩子生出来，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孩子，然后这个孩子起名叫得了，叫获得或者叫做产业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字义方面就非常复杂的，得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该隐这个字获得，就是在下面一句话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这个得这个字的原文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它都是指向什么呢？指向购买付出代价付出金钱所得的产业，它都是指像这个在圣经其他地方。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夏娃所讲的这个含义不是仅仅是我有了，像我常常说很多的妈妈比如说哦，我今天添了一个孩子，我今天有了一个孩子，不是的，它是指夏娃在这里明确的强调两点，我现在不仅有了一个孩子，而且我这个孩子的获得是我付出了代价的，懂了没？是我付出了代价，然后这个孩子成为了我的产业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在讲到神对夏娃的审判的时候，夏娃的咒诅的时候，我要跟你们说，这个咒诅颠覆了整个，这是夏娃女人被审判，家庭被咒诅，就这个意思。当神跟夏娃说，你的生产必定要有多多受苦的时候，多多受苦的时候，女人就已经把她将来的儿女当成是自己的产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受苦得来，这就是一种扭曲的亲子关系。我为什么在？所以光这一点我就可以应用很多，因为你们都是妈妈，你们大部分都是姊妹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，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中，首先扭曲的不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首先扭曲的是母亲跟儿女的关系。因为当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事上，他才见到自己的爸爸。但是他在之前10个月已经跟母亲建立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关系，而这种关系又有长达1-2年的哺乳期，与你母亲继续的巩固，所以这个妈妈不断的会觉得这个孩子是我，而这个孩子之所以是我的，因为我付出了极大的辛劳，我在他身上付出很多。而罪人啊，下一句话就是应用，你不是想听应用吗？罪人所谓的爱都是以付出多少来考量什么呢？考量这个爱的回报， 因为这个罪人口中的爱是一种交易，既然它是交易，它是必须要有，它是怎么来衡量回报的值不值得呢？它是透过付出的多少它来定。好，然后你再来看这句话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你不觉得很奇怪？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吗？你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呀。如果这句话，如果你普通人来写，你会怎么写？你在你普通的日常的语境当中，你今天生了一个男孩，你会怎么发消息给别人？你会怎么发消息发到朋友圈啊？啊，你一定说，我今天喜得贵子，我今天添了一个儿子，这才是正常的吧？你会有说，我今天有了一个男人。啊，你会这么说吗？但是夏娃讲的是什么？夏娃没有讲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孩子，夏娃没有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，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你们觉得很奇怪吗？男子这个词出现在哪里？男子这个词就是出现在对亚当的称谓上面。男子这个词出现最早的这个原文出现在哪里呢？出现在就是告诉给他们就是。在二章二十三节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明白吗？那么为什么夏娃这里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？为什么夏娃不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夏娃要向全世界宣告，如今女人不是从男人出，而是男人从女人出。我相信夏娃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都是无意识的，他不会特定为了表达某种神学含义他来讲的。但是我再讲一点结论给你们听，无论你现在是谁，是基督徒还是外邦人，无论你有没有重生，你所做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宗教性的，有属灵含义，你无意识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属灵含义，明白吗？你无意识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属灵含义。夏娃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在讲些什么，但是他这时候讲出来的话就是与他的这时候罪人的本性、上帝的仇敌相对应的啊，就是完全相对应的。好，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个从字义方面更恐怖的事情，这节经文是圣经当中的难解经文。你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圣经当中有些难解经文，恰恰不是难解经文。你之所以觉得难解，是因为对整本圣经不明白。但是真正难解的，恰恰就是在这些经文。这些经文是非常难解的。这节经，因为这节经文的字义非常难理解，它里面有一些词中文是没有翻译出来的。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这是一种翻译。但是你知道还可以，希伯来文的原文还可以翻译出一种什么样的话吗？希伯来的原文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这就是难解。难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原文啊，可以有很多合理的解释，从这个文字语境当中很多合理的解释，所以就比较难解。夏娃讲的这句话原文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呢？我生了一个男人，他是主，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男人，他是耶和华，明白吗？这句话的原文可以完全这么来理解。当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包括英文都是好像强调是耶和华帮助我，这个都是后面的已经是圣经的某种传统，但是它的原文有多重的含义。它里面有里面的一个含义，完全就是你如果是，当然我们是并不懂原文，我们只是看一些圣经学者对这句话的注释，其实它有从字义上来说，它有很多。这里的这些毕竟都放在这里做主语的，并不仅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啊，耶和华来帮助我生的一个孩子，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夏娃在这里给他的这个长子，给他的第一个儿子 有一个极大的什么，知道吗？升高，就是夏娃极大的抬高他这个儿子。这个儿子抬高的地位，用我们现代的家庭伦理来说，一定比老公强。明白吗？现在他的眼中只有儿子，没有老公。就是现在在他们家庭当中的地位，夏娃第一位，儿子第二位，老公第三位，跟你们很多的家庭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在这句话的隐含的含义当中，就是我得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如同主一样，其实他是给这个孩子一个非常高的地位。好，那么第四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？你从概念的角度，第四章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第四章讲了个什么的故事？第四章讲了丈夫高举妻子，妻子高举儿子，不是第四章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？你从该隐这条线索，第四章讲了个什么故事？第四章讲了什么？第四章讲的就是新约不断的在后面讲的一个原则：人所升高的，主就降为卑。明白吗？现在该隐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得宠的一个位置，该隐处于一个非常得宠的位置啊，所以我在这里我也可以应用啊，你们家的儿子的养是用该隐的方式养的吗？很多都是吧，就你们家的很多的儿子都是用该隐的方式养的，所以他必定走上该隐的路，很简单。然后呢，第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。为什么不说又生了一个儿子，还要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？可见亚伯的身份是几乎没有的。亚伯的身份是谁？该隐的弟弟。亚伯这个词的原文，空气。这个词的原文就是空气，就是看他如同空气一样，虚空。中文，你看唯独圣经当中，它把它翻译成动词，就是呼吸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一口气。懂了没？你看到这个第一节、第二节的行文就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你看夏娃就怀孕就生了该隐，然后夏娃马上就说话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然后呢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一笔带过的没有。亚伯是一笔带过，而且更明显的，现在在他们的家庭秩序当中，为什么亚伯如同空气呢？因为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。你不要忘了亚当是做什么？亚当是被赶出去种地了，所以该隐是子承父业。而且当时的人来说是不吃羊的，对不对？不吃肉的，是吃粮食的，是吃地里的出产。所以该隐就掌握什么生存资源、食物。亚伯呢是牧羊的，当然亚伯是牧羊的，这里有非常强烈的属灵。因为以色列人是牧羊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旧约不断的要说神的儿女是牧羊的？神的儿女进了埃及之后，埃及人也讨厌牧羊的人，埃及人是做什么？埃及人是种地的，凡是种地的都讨厌牧羊的人。中国是什么？农业大国。中国总是被北方的人来侵略，北方是什么？游牧民族。然后到了新约，使徒们都是打鱼的。这些东西都不是白白的，你以为耶稣基督是随随便便选的？并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只是告诉你听，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属灵含义，我们一时并不一定把它理得很清楚啊，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强解，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听，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亚伯不是放牛的呢？一定要说是牧羊的呢？亚伯可以做的事情多了。好，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你就马上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家庭 发生了一个变化。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被搬出来之后，他们的家庭秩序仍然在错谬的道路当中直走，对吧？原来是神是主，亚当是头，夏娃是亚当的女人，他们生儿育女，修理看守。现在变成是什么呢？他们已经都成为上帝的仇敌。夏娃是头，儿子是夏娃的主。亚当和亚伯这两个姓亚的都没什么地位啊，都没什么地位。这个结构非常重要，这个结构第一、第二节的结构就开始定义了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第一、第二节的结构。从这里开始，为什么我说第四章一开始你一定要明白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，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呢？因为在第四章前面，亚当夏娃都犯罪了，亚当夏娃都堕落了，亚当夏娃都受审判了，但是上帝留有怜悯给到他们，上帝仍然愿意啊，在他们身上有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啊，披在他们的身上。好，那么从这时候开始，从第一、第二节开始，因为我们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当你知道后面该隐杀亚伯啊，该隐的这个事情之后，你再来看第一、第二节，你就会知道，从这时候开始，他们头两个儿子生出来开始，上帝做了一个事情，救赎的计划在深化，怎么深化？救赎的计划在进一步的往前推进，上帝的旨意没有人可以阻挡的，进一步往前推进，这个救赎的计划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？在做件什么的事情？很明显啊，在做什么事情？分别。很好，拣选弃绝，分别。而这个分别的事情，上帝之前做过没有呢？所以你们，我为什么跟你们讲，当你如果你打开一种可能啊，打开一种，我现在只跟你们说一种可能，如果亚当不是第一个人，上帝已经在做分别的工作，亚当已经被分别出来。然后到现在这个时候呢，继续做分别的工作，该隐和亚伯分别出来了。而且在这个分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原则，圣经后面反复出现的，什么原则？很明显，上帝为什么要拣选？当然是亚伯是拣选，很好，拣选小的，这叫长子弃绝。为什么呢？以扫也被弃绝。都要拣选小的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长子也被弃绝，拣选的都是倒数第二约瑟，为什么呢？所以这些东西他都告诉给你听一点啊，他都告诉你听一点，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他完全超过你人自己的想象，他不是按照你的思路来的做的，并不是亚伯本身就有多好，而且上帝就拣选了亚伯。弃绝了该隐，而这样的一个拣选和分别，这样的一个拣选和分别，因为你有前文第三章做铺垫，有三章十五节做铺垫，所以你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，这就叫做经意，非常肯定的知道上帝在这里做了件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是定位的事情。当夏娃高举该隐，对吧？忽略亚伯，至少是忽略，不要说弃绝，就忽略，这是低端人口，忽略不计。忽略亚伯，你爱放个羊就放个羊，反正我们也不吃羊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当夏娃当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神呢却拣选亚伯，弃绝该隐。所以当神的这样的一个分别拣选，你就会发现，如果因为你有我刚才讲了，你有第三章十五节前面做铺垫，因为三章十五节上帝已经讲了，谁要与谁征战，蛇的后裔要以女人的后裔来征战。所以就很明显，到最后所有的分别，所有的拣选一定分成两大阵营。他不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在做分别，好像就是按照父母的喜欢程度，谁是父母喜欢的，谁是父母不喜欢的，不是按照这个来分别，而是在上帝的整个征战的大的背景当中来做分别。你们明白吗？我再讲一遍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了三章十五节做前提，这是个大的背景，这是什么背景？这是个征战的背景。谁和谁征战？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征战。所以在这以后的所有的分别，所有的拣选，它都是分到这两个阵营的。从这时候开始， 所以亚伯代表什么？很简单，女人的后裔。该隐代表什么？蛇的后裔。亚伯代表什么？教会。该隐代表什么？世界。亚伯代表什么？以色列。该隐代表什么？埃及。明白吗？就是这样，全部分开了，没有中间地带，没有中间地。当然我再补充一点，这一点呢，跟我们后面解经到后面第五章的加补的时候就有关系了。因为圣经呢，它没有在这里强调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过了多少年生孩子，对吧？它没有这里强，但是有一天同房就生了孩子，它没有说过了多少年啊，这点很关键的啊，这点很关键。这点是圣经没有启示啊，这点可以帮助你读懂后面的家谱的，但是这点是很关键的。但是你透过上下文的连贯性啊，你透过上下文的连贯性，亚当夏娃他们得到行为之约的命令，然后他们吃了之后犯罪之后被赶出去，有一日同房，你觉得应该这是个连贯性的事情，中间可能隔了1年2年，有可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绝对不可能隔几百年，同意吗？就是不可能的。从上下行文的角度上来说，而且圣经的常常讲到有一日啊，有一天，一般中间都是隔的时间比较短，跟前面隔的时间比较短。所以现在你很明确的一点，该隐是第一个儿子，亚伯是第二个儿子，而这个该隐和亚伯生出来在家庭当中地位秩序整个已经不一样了啊，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。而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，这个分别更加的明显，一个就是女人的后裔，一个就是蛇的后裔，一个就是教会。女人的后裔是谁？就是教会。蛇的后裔是谁？就是世界。我们最近读圣经神学，给你们读的第一本书《上帝的蓝图》，《上帝的蓝图》作者在讲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他在讲到大淫妇巴比伦的时候，你看他说大淫妇巴比伦是谁？这个观点跟我以前跟你们启示录查经的时候非常相似的。大淫妇巴比伦绝对不是指一国一族，它就是指世界，就是指世界。而世界的这个代表在整个旧约当中，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啊，三个最重要的代表，你们知道吗？三个最重要的代表，在整个旧约当中，谁来代表整个世界？三个啊，第一就是索多玛，第二就是埃及，第三就是巴比伦。所以，当你，那么你说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启示录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大淫妇就叫巴比伦大淫妇，而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两个受苦的仆人，他们就要站在索多玛，就是埃及。所以这告诉你一听，很明显，旧约。所以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，凡是涉及到埃及，涉及到索，当然索多玛比较短，凡涉及到索多玛、埃及、巴比伦，先知的预言都是非常重要。这就叫已经解经啊！你们要明白什么叫已经解经。好，有一日啊，又来有一日。第三节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脂油献上。叮当当，好，这里我要解释一个词语，中文翻译的错了。
这边得赚钱。鸡呢？鸡子呢？
中文翻译错了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这个词圈出来。如果你读到中文的理解，你会理解该隐是拿什么东西献祭啊？如果你是中文，你会理解该隐拿什么东西献祭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是吧？地里的粮食，麦穗吗？就如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，神让他们要拿迦南地所出产的来献为祭，这叫初熟节。但是这里不是的，这个翻译不准确，这个翻译而且不好，因为原文是什么？原文非常清楚，果子。这个原文没有任何歧义，这个词就是果子，这个字就是果子。换句话说，该隐种不种地？种地，但该隐没有拿地里的出产给耶和华。该隐拿的是果子，果子是什么？ 果子是什么？这个果子是什么？你们要知道，这时候亚伯、该隐、亚当一家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了，对吧？赶出伊甸园之后，他们吃的是什么？神让他们吃什么？神让他们吃的是从地里得吃的。神让他们是从地里去得吃的。神给亚当的咒诅讲得很清楚，你要终身劳苦，你要非常辛苦的种地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而且因为你可能种的不得法的地里，还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如果你种的好，那地里就长出菜蔬。明白吗？这是他们的食物，很明确，这是他们的食物。但该隐没有将食物献给耶和华，该隐献的是果子，树上的果子。不是地里的出产，不是你们所想象他耕地所得的东西，不是的，这个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不是说了吗？出产这个词是果子，不要再来问了，出产这个词是果子，中文翻译成地里的出产，这个翻译的是不准确的，这是字义当中你们需要理解的一条。第二，亚伯献的是什么？亚伯圣经明确讲，亚伯将羊群当中头生的，好，头生的羊，在圣经当中，你读到利未记就会非常清楚啊。头生的羊这代表什么？头生的羊代表羊群当中最好的，对吗？然后还有羊的脂油，你读到利未记里面反反复复讲一件事情，脂油必须要献给耶和华。为什么脂油要献给耶和华？为什么脂油要献给耶和华？很好，脂油是羊身上最好的。脂油这个词的字，这个词跟头身这个词都是指的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很明显，亚伯献上的是什么？羊当中最好的，最好的羊和羊身上最好的。然后该隐献的是什么呢？该隐献的不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，该隐献的是地里的树上长的果子，很清楚吗？不是怎么还有人问，果子不也是地里长的？是地里长的呀，但不是他种出来的东西，不是明显了吗？好，但是刚才加勒妈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加勒妈妈问亚伯怎么知道献祭的方式的，很好，加勒妈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亚伯怎么知道献祭的方式？因为第四节的最后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解经家都会告诉给你听，要注意这里一点啊，上帝看中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，上帝看不中的是该隐和他的供物，所以他们所献的供物有差别，这才是其次，更加重的是献这个供物的人的所献的方式和动机，对吗？所献的方式和动机，所以神更看重的是亚伯所献的方式和亚伯所献祭的动机，神看不重的是该隐所献的方式和该隐所献的动机。好，献祭这是第一次，圣经当中第一次人开始献献祭，该隐也把这个当成是献祭，但是这是两种献祭，而这两种献祭恰恰表明了，一种是世界的宗教，一种是教会的信仰，一种是世界上的人的献祭，一种是埃及人的献祭，一种是外邦人的献祭，一种是魔鬼的献祭，一种是上帝儿女的献祭，这是完全区分开来。在这一点当中，用献祭、用献供物这件事情，就将该隐和亚伯完全区分开来。而这种完全区分开来，在最后，在这个圣经后面不断区分啊，有人马上反应过来了，迦南人也建丘坛，是吧？以色列人是怎么在圣殿来敬拜？迦南人是怎么来敬拜？这是完全区分开来的。所以你在这个第一次产生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的时候，你就要明白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，然后你才能读得懂后面的圣经。为什么神不断的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能去拜这些偶像，不能去拜他们的神，不能用他们的方式来向 他们的神来献祭。不仅仅是你不能去敬拜他们的神，而且你也不能用他们敬拜外邦人神的方式来向我献祭。明白吗？好，献祭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献祭从头到末了全部贯穿的，非常重要。以色列人不仅在旷野需要献献祭，他们在耶路撒冷需要献献祭，然后到了新约同样讲到献献祭。好，然后你有一点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亚伯的献祭它是对的。亚伯的献祭如果是对的，如果亚伯的献祭就是神所喜悦的献祭，这就意味着亚伯的献祭一定预表耶稣基督的献祭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明显，你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在这里，亚伯的献祭一定代表耶稣基督的献祭，一定代表以色列人的百姓是遵行耶和华们命令所献的祭，一定都是代表的，因为他到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献祭的，对吗？好，那么在整个以献祭为主题的圣经所有的内容当中，神所喜悦的献祭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啊，这些都是原则，你要记住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他必须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献祭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必须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，这两件事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伦的儿子献燔火，他就错了。亚伦的儿子献燔火哪里错了呢？第一，他没有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方式献，这第一。第二，他所献的火不是耶和华所喜悦。因为等到讲到那里，就会看到耶和华所喜悦的这个火要从哪里出来，要从圣所里面出来，不是你自己拿个打火机你就去点了。我再讲一遍，关于献祭，你永远要掌握两个原则。什么才叫是对的献祭，什么才叫是错的献祭，是从这两个标准来判断的。第一，这个献祭的方式是不是神所喜悦的，这第一。第二，献祭的祭物是不是神所喜悦，这两。所以现在我来回答刚才加勒问的问题，亚伯是怎么知道这个献祭的方式的？因为很明显这个献祭的方式是上帝所喜悦的，那亚伯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很简单，有人做了示范。因为很简单，有人做了示范。谁做了示范？因为上帝亲自做了示范。因为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，神已经当着亚当和他妻子的面杀了祭物，做了皮子给他们用，这就是献献祭，这就是第一次的献祭。而第一次献祭是上帝自己亲自献的，所以第一次的献祭2章21节，上帝亲自做的第一次献祭，直接指向最后上帝要献上他的儿子的最后一次献祭，那个最终的祭物。所以首末的两次最重要的献祭都是上帝亲自做的。对，那时候还没有亚伯，但是亚当他是知道的，并不能排除亚当来告诉给亚伯和该隐。亚伯和该隐一定他们都是知道这件事情。但这种也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？亚当跟该隐和亚伯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在讲这件事。比如说孩子会问身上的衣服是怎么来的呢，亚当会说是耶和华做的皮衣给我们穿。亚当没有解释它里面的属灵含义，但是所以该隐仍然是不明白的，但是亚伯明白。亚伯为什么明白？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亚伯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含义，亚伯明白了为什么要流血。所以在这两个人所献的祭物当中，你会发现流血不流血是重要的概念，对吗？但是你也可以讲利未记有五种祭，利未记的五种祭里面也有素祭，素祭是不流血的，但是利未记的素祭有个条件，你们知道吗？素祭有个条件，素祭在献的时候必须要调盐。为什么要调盐？知道吗？素祭在献的时候不是你拿一个地里出产的就去献给耶和华，但是必须要调盐的。为什么要调盐？盐就是指洁净，就是跟这里的杀牲畜流血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含义。罪若不流血，断不能赦免。所以亚伯的献祭的方式是神所喜悦的。为什么亚伯献祭的方式是神所喜悦的？因为上帝已经做了示范。所以上帝先献的祭， 三章二十一节先献的祭，亚伯献的祭，跟将来耶稣基督献的祭，它都是连成一串的，这一串都是神所喜悦的献祭的方式。为什么要流血？因为我有罪，因为献祭首先是赎罪，因为知道人若不赎罪断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整个利未记的关键词就叫圣洁，圣洁的上帝，不圣洁的百姓，不圣洁的百姓怎么与圣洁的上帝在旷野同在，这是利未记要解决的问题，只能通过献祭的方式 来解决，只能透过祭牲的血 来解决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当亚伯愿意用这样一种合适的方式来献祭的时候，神就是看重的，而该隐的方式是完全不合适。这里先不讲该隐拿的是自己不劳而获的果子来献，该隐拿的是赐好的东西他来献，这还献不算，该隐的动机完全跟罪没有任何一点关系。该隐的祭不是一个赎罪祭，我之前跟你们讲过，该隐的从该隐的献祭的方式当中完全跟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所以异教徒的献祭只是为了取悦这一个神，我拿一个好的东西给你，或者我认为好的东西给你，比如说我的儿女金火献给你，只是为了取悦给你。跟你们补充一个知识点啊，补充一个简单的知识点。当中国人去考古考到殷墟的时候，就是殷商的那个考古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他们的几乎所挖出来的吃饭用的陶罐里面都是有人头，都是有人头，而且是很多人头。那么怎么会有呢？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献人为祭，献人身为祭，献人身为祭是一种最高级的祭。好，然后呢，献这种人身为祭去敬拜他们这个神，是一种最高等级的。所以我就告诉你听啊，就是这片土地上，就是为什么这种异教之风如此的根深蒂固，就是这样的。你等到你读到后面旧约，读到迦南人的献祭，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有人问圣餐饼要不要放盐？你觉得要不要放盐？圣餐饼代表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耶稣基督的身体还要洁净。OK 啊，这是另外的话题啊，你们的概念要把它不要前后都有冲突的。OK 好。所以该隐献的祭是完全异教的祭，而且我刚才讲的祭物本身，该隐所献的祭物的本身是不洁净的，并且是他跟自己的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所以罪人献一个不洁净的物给到神，哪怕你献给的你心里想的是我是献给神的，你这样的祭物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亚伯的动机非常清楚，请求赦罪悔改。所以这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区别，一个呢是认识耶和华的，一个是认识自己的罪的，一个是不认识耶和华的，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罪的，把自己高举如同神一样的。然后当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之后呢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，这个词直译就是脸掉下来，就是脸掉下来了，就如同你今天原来你是笑嘻嘻的来献祭给到神的，当神一不悦纳你，你就发怒了，这个假面具就扯下来了。这段话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我后面还会讲，因为后面要联系到他杀人这件事情。我后面还会讲他杀人的属灵含义到底表达什么，后面还会应用。等到明天我就会应用在，所以我们所献的祭是什么祭。我今天只跟你们讲到亚伯的祭是上帝所悦纳的祭，而亚伯的祭上帝所悦纳的祭直接指向耶稣基督的祭。但是圣经有没有讲，我问你们啊，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概念，当你讲到献祭的时候，你都明白哦，耶稣基督是他最终的大祭司，耶稣基督是献上自己为祭物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我们唯有靠着他所献的赎罪祭得救，很好，你这个概念是 OK， 你这个概念是串联起来的。但是圣经讲的献祭是不是仅仅指耶稣基督所献的祭？ 所以你会觉得亚伯所献的祭以色列人所献的祭，他们按照上帝的命令所献的祭亚伦他们所献的祭，只要是符合的，他们都是指向将来耶稣基督所献的祭的，好，你这样理解是 OK 的，但是你知道线索少了什么？你少了什么？这个世界上，这圣经只是说耶稣基督要将自己献上为祭吗？很好，你们马上反映出来罗马书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要谁来献献祭？献上谁？献上我们。好，这个你要把这个概念打通了，你才明白后面到底讲什么。这个第四章后面到底讲什么？什么叫做把自己献上为祭？既然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为祭了，如果按照所谓的那些鸡汤教他们所领受的信仰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救我了，耶稣已经为我舍命了，我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舍命而得救了，耶稣已经把自己献上为祭了，为什么跟我献祭有什么关系？我还要做什么吗？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。那你就根本无法理解罗马书十二章，你无法理解罗马书十二章，就无法理解整个罗马书耶稣上，当保罗讲完福音之后，他讲的基督徒的应用了。整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是讲涵盖后面所有应用的呀，对吗？所以我现在先跟你们开一个头，让你们看到该隐和亚伯的区别，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，两种宗教，两种结局，两种身份，完全不一样的。而这两种身份一旦分开，在圣经中一旦分开，从第三章十五节开始女的后裔蛇的后裔开始征战，然后从这时候第四章开始分开，一直到启示录最后的大征战结束，都是分开的，都是彼此征战的。 OK， 福音就是这样，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让地上太平，当耶稣基督来，就意味着这场征战最后的号角吹响，因为我们的幕后的，就是耶稣就相当于是我们幕后的元帅，他道成肉身了。我们的元帅道成肉身了，就意味着最后的决战他要开始。而这场征战的一开始是从这里先开始的，这里先你看到该隐和亚伯的分开，然后后面你就会看到该隐这时候只是发怒，到他最后杀亚伯，他预示的征战的什么样的一种变化，我们等到明天讲。因为我已经7:28了，今天讲的有一点多了，你们那个先，你们可以有一些回应，我还没来得及看你们的留言，你们可以先有一些回应啊。很好。该隐的祭物为啥不洁净？因为该隐是罪人，罪人所献的祭都是不洁净的，要先洁净的不是祭物，而是罪人本身，所以要杀流血，明白吗？理解我意思吗？以色列人，举个例子啊，我今天问你们，当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献的祭物是什么，头生的，没有残疾的，一岁的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代表这个祭物本身的完美性，但是你这个祭物很完美，非常完美，然后你把它献给神，就献给神了吗？不是，祭物要杀掉的。祭物要杀掉意味着什么？祭物要杀掉意味着我的罪先要解决，要解决的是献祭之人的罪。献祭最关键的目的是要洁净献祭的人，而不是洁净祭物本身。一个完美的祭物才能洁净我们的罪，他的血才能洁净我们的罪，所以耶稣基督是完美的，他是义人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所以他的血才叫宝血，是不是？这个才是目的。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整个立位记要再讲什么？整个立位记讲的就是一个罪人，以色列整个百姓他们都是罪人，罪人怎么活在上帝的面前？因为现在上帝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这个旷野当中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你们所在的地方是我所在的地方，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的。这个词就是神在伊甸园当中行走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你们现在看到，不是仅仅夏娃生了两个儿子，而且夏娃好像作为妈妈很疼爱该隐，很忽略亚伯，不是仅仅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纠结。而是这里面非常的属灵上的含义，神就借着这样一件事情来高举亚伯，斥绝该隐， 啊，这样的事情在后面屡屡发生，对不对？最典型的雅各和以撒是吧？利百加喜欢什么？雅各是吧？以撒喜欢什么？以撒是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那头。而这一次的分别是圣经当中所有后面的分别的开始，而这个开始征战就已经拉开序幕了。真正的征战已经拉开序幕了。三章十五节是预言，然后到第四章开始就拉开序幕了。亚伯就代表什么？女人的后裔，代表教会，也可以指向代表基督。该隐代表什么？蛇的后裔，代表世界，代表撒旦，都是一体。这场征战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当你谈到征战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基督与撒旦在征战，女人的后裔教会与蛇的后裔在征战，世界在世人在无故的逼迫我，逼迫教会，逼迫你们，这些征战都是一体。都是对应的。撒旦是无形的吗？是无形的。但是你不要错对应位了。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总是在心里鼓励说，我要与魔鬼征战，与魔鬼征战。没有让你与魔鬼征战，基督与魔鬼征战。你与谁征战？你与蛇的后裔征战，你与那看得见的撒旦的差役征战。你不要说我很勇敢，我魔鬼来了我都不怕，但你却怕魔鬼的差役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这叫什么勇敢呢？这不是勇敢，这是胆怯，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为什么等到启示录的时候要讲到胆怯是第一重的罪，放在第首位的？就当一个基督徒不信，就一定胆怯，胆怯就一定是不信。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，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都大，你不会有任何胆怯。神能够面对面跟该隐说，不是之前跟你们讲了吗？这个并不表明该隐是好人是坏人，这个不表明，知道吗？之前跟你们讲过，神跟假先知都说话呀。好，那个先掌握这个，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重点是亚伯和该隐这个区别，知道吗？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区别，他们不是在家庭当中的大儿子小儿子之争，并不是这样子的，而因着这样的一个区别，直接拉开了。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，基督与撒旦，教会与世界的征战，就已经从这里开始拉开了。然后你要从这个征战的角度上去看该隐杀亚伯，不然你是根本不明白该隐为什么杀亚伯。所以我再次讲，当该隐杀亚伯的时候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该隐也认为，我只是恨你，我只是想要怎么样，就把你杀了。你这么瘦弱，可能亚伯非常的瘦弱，该隐非常的强壮，因为该隐吃得好嘛，对不对？夏娃肯定把好吃的都给该隐吃嘛，这只是开玩笑。但是该隐那个杀的时候，他觉得我就顺势就把你干掉又怎么样。但是该隐并不明白这些事情的属灵，就如同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这个男子是我的主一样，夏娃也不明白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为什么不杀了该隐，后面会讲，第四章后面会讲。很好，希伯来书说因着信献祭。好，你看啊，等一下，我要回答一下这句话。当希伯来书说亚伯因着是信献祭于神，然后你会说亚伯因着信，是不是神是看重因信献的祭物？好，那我现在回答你，这句话可以说对，也可以说不对，要看你怎么来理解。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上帝看重的是亚伯的信心，这就错了。当你把它理解为上帝看重的是亚伯的信心，这就变成亚伯同样拿着信心献为祭，他献的是信心，好像为祭作为条件来换上帝的悦纳，这就错了。而是上帝看重的是什么？上帝看重的是亚伯的信心。亚伯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指向神的。亚伯相信什么？相信你是我的救主，我是罪人，他才会献这样的祭。这样的亚伯的信心不是作为上帝悦纳你的条件，而是证明亚伯是正确的来对待，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，上帝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，我该来敬拜你的，我该向你悔改的。什么叫做罪啊？罪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把上帝放在上帝该放的位置，你把自己放在不该放的位置，这就叫罪嘛，对吧？ 所以你们在我再次跟你们讲啊，信心它不是一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它不是一个东西，它不是我，所以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不要把这个信因当成是因为我，因为有了信心上帝悦纳我，因为我给上帝看到我的信心比别人人家的信心更宝贵，更加纯正，上帝就悦纳我。不是的，信心是一个指向，它是指向对象的，它是一个手指头。我们常讲，我们手指头指着太阳，太阳你看多么的光芒四射，不是你的手指头光芒四射，是太阳光芒四射。只是你顺着你的这个手指头看到太阳，明白这意思吗？信心所指的是亚伯在这里，在他神所赐的信心当中，他看到耶和华是拯救，看到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他看到这个献祭的宝贵的含义是这个里面，而该隐根本看不到。该隐是人的宗教，是人们人人人本的，我要得到我所要得到的东西，我要得到什么？上帝的赐福。上帝是比我更有能力的，我也相信你是比我更有能力的，如同魔鬼也看的也认识神一样，魔鬼也认识耶稣基督一样。你看到当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，魔鬼鬼附在人身上的鬼马上怂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你是比我更有能力的，是的，我承认你可以立马把我灭了，但是你不要把我灭了，我求你不要把我灭了，明白吗？你想什么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魔鬼的反应就是这么反应，而教会的反应，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就是当灭的，我就是当灭猪，求你拯救，唯有你能拯救。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信心啊。好，
时间到了。
7:37了，今天讲了1到5节啊，明天重点讲该隐杀亚伯啊，这是个重要，这个件事情又把这个整个的圣经后面的东西啊，全部都把它分，就是该隐杀亚伯这件事情是有重要含义，重要含义。
为什么参加这个
？OK， 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仍然盼望你们啊，无论我们灵修多长时间，1年2年，你们要扎扎实实的在圣经当中领受，然后神就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更新你的生命。我不会因为你们听了个半天，生命没有长进，而觉得大大的发怒，脸就掉下来。不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你们中间每个人的生命情况，我不会做任何判断。你们中间的任何人做了怎么样离谱的事，因为这是很正常的，我只管传讲神的话语。其实我做的事情是最简单的事情，圣灵要在你们中间工作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人都做不了。很好，你的问题很好，我以后结合具体事例来讲，你的问题很好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啊。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我们祷告结束。父神，我向你献上感恩，主，借着圣经启示你自己的话语，你也借着你所拣选的亚伯来向我们彰显主你的慈爱啊，你所要击打弑绝的该隐也彰显主你的公义，让你自己的百姓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每天敬拜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也愿我们的每一天都可以献上为祭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之主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啊，明天见。